我们分享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关于复活和永恒的内容。我当时给的题目呢是认清永恒，过好今生。那结果呢就是要趁着白日多做主工啊。那从保罗的教导里面呢，我们清楚的知道将来基督徒的复活，所以呢我自己感觉这个内容呢我们还要再加强一下，所以今天呢又加多一个内容，也就是说从今天到将来复活之间有那么一段的距离，这段距离这个路程我们如何的走。我们知道基督要复活，我们要跟他一同复活，但是我们应该怎样做好预备，就是这段时间内需要我们做的。所以呢那我现在就问问大家，这个人有四个讨厌啊，我不知道大家讨厌哪一个，讨厌什么东西不知道啊，那个个人都有答案我想哈。这是莫言说的，莫言说呢人有四个讨厌，小的时候讨厌读书，大了呢讨厌工作，年纪再大一点的呢讨厌看医生，然后呢年老了呢讨厌上西天啊。这是中国人的去处哈，我们传统里边的去处上西天，但是西天在哪儿呢？有谁去了西天又告诉我们西天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要像主一样复活，将来要复活哈。这是跟中国传统的不一样的一个人的未来的一个观。那复活呢，我上次说了我们讲了一些内容，但是呢复活我们需要，我觉得应该再强调一点哈。那复活呢不是我们今天肉身的延续，不是今天肉身的复活之后的延续。我上次讲那个新天地的时候，新天地就是说复活就是我们身体的延续啊。这个还有这个伊斯兰教啊，说将来以后上天堂，他们认为天堂什么样子呢？天堂有无尽的美酒美女啊，可以在天堂里边可以享受的啊。这是伊斯兰教他们观念里面的天堂。那复活呢还有一个，复活不只是灵魂的不死，不只是灵魂不死，复活呢是我们的身体，今天的身体虽然死了虽然没有了，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灵性的身体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的一个复活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要身体复活成为一个属灵的身体哈。就像圣经里面讲到的主耶稣，他是复活之后在地上四十天一次一次的向门徒的显现，就跟他一样哈。那所以呢我们的复活啊，就是将来以后就是与主永远的一个同在，从短暂的今生进入到一个永恒里边啊。所以呢关于主的复活呢，我们清楚了复活它真实的意义，对我们今天人的一个重要，让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的时候如何来面对主耶稣的再来和我们的复活，如何的预备好哈，迎接他的再来。所以呢今天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一到十一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哈。好，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
因为你们已经听见了，主的日子快到了，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我们要警醒
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
但我们既然属白昼，就应当谨守，把它
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所以你们该互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是保罗在欧洲建立的第二个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从这个书信里边我们看到有五点保罗对他们的一个肯定啊。第一个呢，这是一个得救的教会。第二一个呢，这是一个苦中有乐的教会。第三一个呢，是效法基督而成为众教会榜样的教会。第四一个是广传福音的教会。第五一个是盼望主来的教会。所以在这段圣经之前，保罗跟帖撒罗尼迦信徒讲了将来以后怎样的一个复活，那就来了，就加上了一段的教导，后边还有一些细则哈。那我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会把后面的内容呢我加进去，因为太长，读起来太占用时间。所以保罗对他们的充分的一个肯定，这是。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他们有这样五个非常好的优点或者他们的特点，那他们很想知道主什么时候来。当然他们不是害怕主的再来，而是想为此做些准备。为什么呢？担心主来的时候自己的灵性、自己的道德啊，达不到见主面的标准，以至于被主啊就抛弃掉啊，这是他们担心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这个担心？是不是担心我现在不够，我将来以后没有办法见主啊？有这个担心是好的，但是呢不要害怕啊。所以呢，保罗根据保罗这部分的内容呢，那我给的题目呢叫警醒预备迎见我神。警醒预备迎见我神，确定不疑啊。第一点呢，确定不疑主再来，也就是说主要再来，这一点呢是确定不疑的。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说的哈。好，保罗在这里提到主的日子来到啊。在圣经当中提到主的日子的时候，在旧约里边也把这个日子叫做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有时候也叫大日，有时候也叫那日。所以提到这些的时候，有些地方呢它是讲的是神对某一个城、某一个国它一个短暂的一个审判，就好像我们中国话里讲什么叫横看成岭侧成峰，你看到你从侧面看这个山峰呢有高有低，有高有低啊，它有高高低低不同的。那将来以后的那日也有一些不同，但是提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或者说大日，都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啊。所以它不同的称号就好像咱们讲春节一样，有时候叫过年，有时候叫春节，有时候叫新春佳节哈，都有不同的称号，但是指的呢都是这一个事情。当然主再来的时候是审判的日子，也是我们信徒得救的日子，最终的一个得救的日子。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要复活，或者在地上的人被提与主在空中相见，与主永远的一个同在啊。提到那个日子呢，主耶稣在离世之前也跟门徒说他还要再回来，他去预备地方还要接我们回来。所以呢，主耶稣也明确地说他要再来。使徒行传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升天的时候，天使说你们看他怎样去，他还怎样再来。所以呢，关于主的再来有先知的预言，有主耶稣自己的宣告，也有天使的预告。所以从保罗的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不用写信给你们，也就是说保罗当时建这个教会的时候已经把再来的教导已经教导给他们了，他们知道，就不需要重复了。就好像今天我们知道一样，我们也知道主要再来，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不相信主会再来，我们相信不相信啊，我们心里可以打一个问号。从圣经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体看 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共有1817个预言，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了 96.2%， 还有 3.8% 的是末世的预言。不是说不能实现，因为末世还没有到，到末世的时候那个预言一定会实现的。在我们上上一周我们查马可福音，就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一段里边有五次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五次是应验了旧约里边的预言，大家查的时候都应该很知道这个。还有以赛亚书53章描写的耶稣钉十字架那段，在那段里面对主耶稣描写情形的那个描写，我说就好像是那个作者坐在十字架下边对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纪实，完全跟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吻合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以赛亚书是主前800年，在800年前以赛亚写的预言了耶稣将来钉十字架的情形，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再来会不会是真的，会不会是真的。所以呢，今天我们不要被一些异端邪说来动摇我们，因为从主说再来到现在，历史上已经有10次预言耶稣的再来，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主要再来，在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所以呢，以至于最近的一次是94年，在美国，在韩国，很多的人辞掉工作打胎，为了预备主来，把房子也卖掉了，工作也不做了。但是呢，主没来，因为主说来不是说某一个人说的怎样来，而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他要怎样来。所以呢，我们对主的再来，对这个话题，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兴趣，都会有兴趣。但是呢，对主的再来，对主的再来这个话题是谈论多了以后是不是会麻木了，就好像说狼来了，狼来了，结果呢狼没来，但是突然间狼真的来了。所以呢，对这个话题我们要记着，但是呢，对于主的预备，他的再来，我们的预备，我们不能麻木，不能不警醒。这是我们今天要基督徒我们要思想的，那个日子必定要来。但是呢，保罗说到这儿了，很遗憾保罗没有说主什么时候来。所以呢，那主来的日子呢，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忽然临到，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大家可以，特别姊妹们我们知道有预产期知道，但是呢，什么时候胎动了，什么时候要生产了，这个应该每个人都不同，或者前或者后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主的再来也是一样那保罗比喻这个像贼一样的来到，并不是贬义并不是贬义，它是指的这个突然性。因为没有人，没有一个贼他去做贼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要偷你东西了，他是在黑夜突然的临到了那个被偷的家里面不但人不知道，主耶稣自己也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呢，对于主耶稣的再来是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在神的计划当中，他是肯定要来的。那今天话又说到现在那即使他不来我们也要去，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离世呢我们也不知道。像以赛亚说的，我们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这是以赛亚讲的讲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情形那大家是否困惑，为什么神不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日子他会再来，那让人知道，让我们知道他来，今天我们能够好好的有针对性的预备岂不更好吗？ 如果主说三天以后要来，大家会做什么？如果说三天以后主来，大家会做什么？大家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主说三年以后要再来，大家会做什么？如果说主说三十年以后我必定再来，我们会做什么？我想大家肯定自己也有自己的答案。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根据我们人的罪性，根据我们人的罪性，因为我们很会利用机会哈，投机呀、啊，很会利用投机哈。在地上呢，我要做财主，享受快乐；将来以后在天上的时候呢，我要做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哈，被亚伯拉罕所爱。人还有一个问题，就说明天吧，明天吧。如果主说三天以后来，那你说明天吗？你信主明天，或者我明天开始追求，那还来得及来不及？所以如果想象一下，我们知道了三天以后要来，假设我们知道三天以后要来，大家想象一下，大家都会在做什么？都会在如何的忙碌，如何的预备，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情形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啊，神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他什么时候来，他是给我们一个机会，也是给人一个自由选择的一个权利。神不会强迫我们，神也不会吓唬我们，但是呢，他把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第二一点呢，神要得到一个真实的生命，真实的得到一个人，而不是得到一个虚假的人，不是得到一个虚假的生命。可以在预备他来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相信他，依靠他，把我们的生命塑造的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是小的耶稣，我们说话行事都要像他，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他，那将来以后主来让我们复活的生命可以跟主复活的生命可以连在一起啊！我想神他哦，这是我自己的哈，看到这些哈，所以神借着保罗讲这段话，他让基督徒关注的不是主再来的这个事情的某一个时间点，而是让我们关注的是他再来的这个事。不仅关注这个事，不仅关注的这个事情，而且关注的是我要如何的好好的来预备迎接他的再来。所以我们继续看啊，保罗不可糊涂等主来，这是保罗教导的。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像贼一样。我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光明的，不属于黑暗的。我们要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自己的这个地位。好，这是第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五个优点，五个特点哈，保罗也称赞他们在信心、爱心和盼望里面的长进。但是教会呢，也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哈，就像今天我们在地上一样。所以信徒的属灵生命的程度也不同，那对复活的认识呢也不同。另外一个呢，假的使徒、假的教师的教导也在侵害着教会，这些教导也会影响信徒的生活。所以有的信徒呢就开始放松了，反正主要来了，我们就躺平，我们就等着主来就好了，这个工作也不做了，我们就等着，然后呢专门的享乐，不做主工，反而呢多管闲事。 啊，这是当时教会里面出现的一个情形。所以保罗说呢，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啊，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之子的时候，就是说你有这个属性，你有这个属性。基督徒是属神的，神是光，那基督徒呢也应该有光明的属性。既然有光明的属性，也应该在地上，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能够发光。所以我们是属白昼的，不是属黑夜的，啊，这是我们一个身份，这是我们的地位。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样的与我们得救的恩相称呢？什么叫得救？得救就是耶稣他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用他的身体承担了我们的罪，我们就不在黑暗里边了。不在黑暗里边，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的所言所行就是一个脱离罪恶、脱离黑暗的一个光明之子。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应该明确的第一点，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既然脱离了黑暗了，脱离了罪恶了，就应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能够一点一点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啊，明确自己的身份。好，第二点，当谨慎，切勿睡和醉。所以保罗说呢，你们不要睡觉，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呢是在夜间醉。啊，这还不错哈，在夜间醉哈。现在有些是不是也有些在白天喝醉酒的哈？所以呢，这个醉酒啊，这个贪睡哈，也是人不喜欢的哈，我们也都不喜欢。但是保罗在这里边说的呢，不是说醉酒或者贪睡这两个事情，他讲的是从保罗的经文里边，从上下文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在这儿的意思呢，不是指的世上的贪睡和醉酒，而是在指在属灵里面的不警醒，啊，就像睡觉一样。还有一个呢，是灵里面的放纵、享乐和不谨守，啊，这是一个罪。也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他在黑暗里边，他的灵是昏暗的，他不知道神，他不知道救恩。那我们信了的人呢，如果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仍在一个属灵的黑暗里边，没有明确的知道我们的地位，也不知道我们是活在光明里边的，所以就如同睡觉和醉酒是一样的。那提到这点呢，我就想今天我为什么取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题目呢是圣经里面阿摩斯书里面的一句话，你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这是神借着阿摩斯对北国以色列的一个警告。为什么警告他们呢？在主前大概750年的时候，阿摩斯在那个时候呢，他是一个南国的一个先知，但是神差他到北国去服侍去。在那个时候，南北国，南国的是乌西雅，北国的呢是耶罗伯安二世作王。在那个时候呢，北国包括南国，它的疆域就是几乎甚至超过了所罗门在的那个疆域。特别的是北国哈，北国呢它是这个周围的邦国呢都来朝贡，它的贸易呢也很发达，所以它的国家呢威名远扬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南北国加在一起可以跟大卫所罗门时候的那个鼎盛的时期呢相媲美。但是呢这个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和罪恶，这个富人呢权贵呢他用肥牛献祭，躺卧在象牙榻上，大家记得哈，然后呢用上等的膏油抹身弹琴，他们非常享受， 他们很富有，也有献祭的行动，但是呢他们的生活呢却是在享乐当中，甚至圣经说呢他们失去了神所悦纳的公平和怜悯，就是社会的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个富人呢甚至哈对这个穷人头上的灰尘呢也都垂涎，也就是看到头穷人头上的灰尘他都流口水呀、啊、哈，就是想得到，就是表明他们的一个贪婪，表明他们的贪婪。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北国沾沾自喜的时候认为我无敌了，在那个情况下阿摩斯就来宣告了这句话，他先是说了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之后他就说了一个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也就是说我既然能够行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身上，我也会行在你们的身上，所以呢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主前750年。那北国被掳是在主前712年，过了30多年，北国被掳了，北国被掳了，被亚述掳去了。因为什么？以色列人对先知的警告置若罔闻，没有在罪恶里边向神回转过来，就像圣经里说的一样，这个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假先知常常这样，平安了平安了，没事没事，但是灾祸突然就临到了，30多年，然后北国就灭亡了。但是我们都知道，北国也好南国也好，都是神拣选的子民，所以说你们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南国也同样，南国同样过了130年，南国也步以色列的后尘，被完全的被巴比伦所掳。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教训对我们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给我们有什么提醒？给我们有什么提醒？我们所处的这个世代啊，我自己觉得哈，一点不输给当时的南北国，享受享乐的程度真的不输给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就是现在的这种物质，这种科技的发达已经让现在的人足够足够幸福了啊。前几天我跟玛莎出去到那个海边上，我就在那个海边的沙滩上，我光着脚走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在我老家在海边上走的那个情形了。这个时候现在的这种发达比那个时候真的是远远的超过了，大家太享受了，太舒服了。所以我们会不会在这种享乐当中沾沾自喜啊？会不会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北美啊，这个神曾经拣选的地方，也是神祝福的地方，我们这样的一个沾沾自喜呢？啊，还有一个今天的问题，除了享乐之外还有一个呢是忙。我想啊，我说到这个忙的时候大家都会体会到，不仅大人忙，孩子也忙，忙得要命。但是我们有没有想一下，我们究竟在忙什么？我们究竟在忙什么？是不是我们忙的都乱了？我们忙的不知道我们今天该做什么了？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这有一个传道人，他是马来西亚的啊。他说他小时候最喜欢的事情呢是发红包。他小的时候，小孩发红包。他怎么发红包呢？他是把大人给他的红包呢收了以后，然后呢在里边塞上纸，然后把这个红包呢就扔到街上，然后他跑回房间里边啊就偷着往下看。所有的人，他说所有的人看到这个红包的时候，无论是走路的、骑自行车的、骑摩托车的，只要看到红包马上就去捡，马上就去捡，捡来以后打开一看里边是纸，气得就摔在地上。 我不知道我说的明白不明白哈。今天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这些物质的享受，今天我们这些忙乱，这些忙，实际上呢，说不好听的话哈，是一个撒旦的一个计谋，让我们陷在里边，然后呢，让我们不能够向神警醒过来，然后呢，他会在旁边耻笑我们，就像那个传道人哈看笑话一样，看着捡红包，他捉弄人，他那儿看着哈，特别的高兴哈。所以呢，我们应当谨慎，应当警醒，应当谨守啊，像圣经说的啊，这里边说的呢，我想这个警醒也好，这个谨守也好，不是提心吊胆啊，不是那种哈、啊、紧张的那种情形，而是什么呢？我们要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像刚才诗篇九十二篇里边说的一样，每早晨歌颂他的慈爱，每夜晚歌颂他的信实。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每一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恩，谢谢神又给我新的一天，让我在这天里面我能够经历他，能够经历他的恩典。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回顾这一天的时候，我们歌颂他的信实，神是信实的，他会保守我们。每天每天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不需要提心吊胆，也不需要这样非常恐惧的哈、啊。我们观察哈、啊，我们这样的一个警醒，而是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尼弟兄写过一本书啊，《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他说，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生活，每天都有神的话，带着感恩的心，就像圣经里讲的，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这边贴前后面来讲的。但是警醒谨慎呢，也不是让我们害怕，我们担心我们的身份不够，将来跟神见，这是对的，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刹住车，我们警醒，我们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觉得有一些担心，为什么？但是呢，不是害怕。我想没有一个新娘她会害怕婚礼，没有一个新娘会害怕婚礼，都期待着婚礼的那一天。那基督徒将来跟主相见的时候，是主要来迎娶我们，我们就是新娘啊，我们要期待着那一天。如果每一天我们都能够过着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没有必要害怕将来跟主相见的那一天。但是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谨守，我们提醒自己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的日子是短暂的，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过多的取得地上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将来以后都拿不到天上去，只有我们像耶稣一样的生命，只有我们可以把灵魂带到天上去。好，除了警醒谨守以外啊，我们要积极的行动，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会盼望主的再来，也就是说能够迎接他，所以在盼望里面与主同活。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建立了教会之后，只有三个星期，就因为犹太人的嫉妒和当地人的挑唆哈，他就被迫离开了。但是呢，当地人对信徒的逼迫丝毫没有减弱，所以信徒呢仍在很大的难处当中。所以保罗跟他们说，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虽然可以在难处当中， 但是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这是他的一个计划。他的死救人脱离了罪恶。今天虽然在一个艰难的环境里面，但是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是盼望，他可以救我们脱离胜过今天一切的苦难，我们能够忍耐，能够警醒啊！所以呢，神也愿意把他永远的生命与信他的人放在一起，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过去呢，他救了我们，将来他要接我们进入永恒。那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每一个环境和艰难里边啊，经历靠着他得救，也经历他在环境里边给我们带来的喜乐。所以刚才约瑟说到这个，有时候会害怕哈，就害怕我不太清楚哈，他为什么哈有时候会害怕哈，这个以后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哈。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我们的担心害怕放到神的面前，他既然救我们，他也预备了我们永远的道路，他今天他复活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胜过这个今天的担心或者害怕。每一次我们胜过的时候，就经历了一个神的恩典，也能享受到他同在的那个甘甜，借着一个一个的难处，借着一次一次的经历，让我们能够加深对他的一个盼望，对他再来的一个盼望，因为他愿意与我们同活，他愿意与我们同活啊。那讲到同活，讲到与他同活，我想有三个点我们可以分享一下。第一个，与神与耶稣同活，想他所想；第二一个，忧他所忧；第三一个，行他所行。主耶稣想的什么？主耶稣忧虑的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他做了什么？所以从这三点里边呢哈，我们恳求圣灵啊，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内住的圣灵哈，他带领我们，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第二一个呢，每一天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也明白神的心意，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想他所想，忧他所忧，行他所行。那还有一点，就是基督徒啊，在地上啊，有这几个步，有这四步。第一步呢是听道，第二步呢是信道，第三一步呢是行道，第四一步呢是活道。那听道是我们开始听福音的时候啊，那信道呢？信道，我们相信神的话，他的真理，不只是一个认同，我们认同啊，圣经说的对，神的话都是对的。信，什么叫信？约翰福音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什么叫接待？真的让主在我里，我敞开我的心，让主住在我的里面，我打开我的家，我让主住在我的家里面，这是真正的一个信。行道就是照着神的话去行，那活道就是更高一步了。活道，把神的道活出来，我无论到哪里去，我就是一个活着的神的道。就像雅各说的，耶和华随着我的脚步祝福你，像保罗说的，我们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无论是保罗说，无论是睡着或者醒着，都与他同活。无论是睡着或者醒着，都与他同活，就是让我们的全部，无论我们弟兄姊妹相待，无论对家庭，无论对孩子，无论对同事，我们都能够让神的道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啊，但今天呢，我想呢，弟兄姊妹有一个需要谨慎的一点，我们听到听的太多了，我们谈论 论的道太多了，所以我今天想到了一个词儿哈，叫论道啊。以前看武侠小说的时候，大家都应该看过哈，叫华山论剑哈。这个论道，什么叫论道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很多，我们在一起谈论神的话也很多，谈论的哈都非常的自如了，以至于我们认为我们谈的就是我们本身所具有的了，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就如同是我们生命当中已经有了这个道一样啊。这是我想需要大家一个彼此提醒的一点，就说我们不仅谈论，我们谈论是为了彼此的一个分享，一个彼此的提醒，但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行神的话，把神的话活出来，把神的话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点点滴滴。所以有一次那个宋尚杰呀，在北京有一个跟传道人的一个培训，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他说传道人在服事当中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大家认为呢？哦，那边谁？自己哈、啊。看到这牌子了吗？这是有一天我在外边散步哈、啊，路过一个停车场，我看到这个牌子，我说哦，这个牌子很有特色啊，我就给照下来了。啊，所以呢，宋尚杰的意思呢，服侍神的人最大的敌人呢是我。但是我想呢，那基督徒行主的道最大的敌人也是我，也是我。这个我呢常常阻碍了我们能够把神完全的活出来。所以这个牌子我说它是一个这个怎么讲呢，它是一个宣告哈，这是我的特色，它的一个宣告。但是呢也真实的表达出哈今天这个世代，今天这个世代的一个特点，就是我，就是我。像保罗说的，个人耽顾自己的事，个人耽顾自己的事。那为什么我提这个呢？为什么提到这个呢？刚才我提到的上面，我们提到的这个存盼望，与主同活，我们警醒，我们认可自己的身份，这是我们个人，这是我们个人的。我们个人呢，追求是好的，我们个人行道活道也是好的，但是呢神更加期待的是我们能够常相爱，彼此建立，常相爱彼此建立。也就是说神更加关注的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群体。他将来以后要得到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教会，普天下所有的教会都是将来以后主要得到的一个心腹啊，这是神的心啊。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盼望啊，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可以忍耐，可以警醒啊。这里边彼得保罗又提到了信和爱，这个信和爱是人与神还有人跟人之间这个关系和睦的推动力和粘合剂。就是说我们能够跟神连接，跟神有关系，我们能够跟人有关系，我们能够跟神同活，我们能够跟人相处，是信和爱在我们当中。所以保罗也说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所以信望爱这里面就都有了。那大家知道这个头和胸是人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位，最重要的部位，所以呢要戴上这个头盔，要戴上护心镜。也就是说保罗是在属灵意义上来表示我们的人的心思意念和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有信，必须有爱，必须有盼望啊，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 属天道路追求我们的一个根本的所在。那从迎接主的再来另一方面啊，就是提到了一个除了信和望在我们中间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间彼此的一个生活，在爱里面能够彼此的劝勉，在爱里面能够互相的建立。我们每个人都不同，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每个人呢也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的缺陷，但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主的身体更加的丰满，让教会更加的丰满。所以迎接主的来，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不是依靠某一个牧师，不是依靠每一个传道，某一个传道，教会的复兴是每一个信徒都有份的。我们需要敬重在我们中间哈、劳苦服侍的牧师、传道、执事们，但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是我们一起哈、尽心竭力，以神的国度为怀。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说，主乃活石，我们来到主前也像活石建造成为灵宫，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块石头，将来以后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是由信徒的生命共同建造起来的一个属灵的新城，不是石头城，而是属灵生命建造起来的一个新城。这个城的基石，这个城的基石，它的宝座就是耶稣基督，他救我们，他也把复活的生命和能力赐给我们。在今天，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啊，让我们能够等候盼望他的再来。在这个充满了黑暗污秽罪恶的这个时代里面，心存盼望，警醒，彼此相爱，互相劝勉，共同的建造，然后迎接主的再来。所以我们知道将来以后我们的去处，知道我们的结局，在今天我们这个地位上，在今天我们所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开始，就可以预备，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光明之子啊，我们彼此也警醒提醒啊，用爱，用信，用望来充满我们的思想，充满我们的意念，我们一起哈、携手迎接主的再来。在8月3号我讲到的时候，我跟大家说过哈、8月1号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但是我也说了，我说我感觉哈、我不会停下来，所以呢，那有些弟兄姊妹已经知道了哈。那我随后呢，我去到一个公司啊，他们邀请我去，那我就去了。所以呢，我后来就跟他签约了，我成为一个新公司的一个员工。但是他们让我上班，让我上班，我说我需要休息3个星期。所以呢，今天呢是我休息3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说明天我要开始新的工作。我也谢谢大家啊，常常弟兄姊妹问我怎么样啊，也有弟兄姊妹推荐一些信息哈、让我去能够获得一个新的工作，也有很多弟兄姊妹我想也会为我带祷，我感谢大家。所以今天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明天开始工作，也能够真的，我在回顾过去哈、我到今年的10月8号是在这儿工作了21年，21年10月8号，但是我不知道从8月25号往后边我还要工作几年，我不知道啊。但是呢，就像宝宝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啊，就是保罗相信这个冠冕不仅赐给他，也赐给所有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年龄段啊，刚才那个我又想起约瑟说的来，回顾一生哈，这个他这个年龄回顾一生有点早哈，感觉有点沧桑，我觉得哈，有点沧桑。这个有一个小女孩哈，跟她的奶奶说，她说奶奶，你为什么说人生七十才开始哈？人生七十才开始。她奶奶说，是啊，人生七十才开始。七十岁开始，风湿病又来了，关节炎来了，啊，我的心脏又有问题了，所以人生才开始。啊，到七十岁了，就是我身上哪儿都疼，就是没有人疼我，啊，这也是人生七十才开始的一个迹象哈。所以这个大家哈，真的，我想弟兄姊妹，无论我们处在哪一个年龄啊，就像保罗说的。无论在什么阶段，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走过的路，回顾我们所信的道，回顾我们美好的仗，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应该是充满了感恩和盼望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无论你在哪一个年龄啊，无论你还成人还是没有成人，我们都有机会从现在开始啊，警醒预备迎接主来，因为主一定会来。我们想跟他同在的人也真的会盼望他尽快的来，但是需要我们在地上能够将他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将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要全家归主，在那个时候主就来了。好，我们一起加油，我们一起努力。今天无论我是做地上的工作，我今天中午我还想明天开始新的工作了，这是地上的工作。但是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地上的工作是教会的服事，我们都是在服侍神，因为神把能力、把恩赐、把生命、把年日还赐给我们，这是他的恩典。他让我们能够殷勤，将来以后可以安然建筑啊，就从今天开始。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话，常常的这样激励我们。主，也在难处当中，在各样的环境当中，你也把我们唤醒。主，让我们可以脱离我们自我，让我们可以与你相连，让你的教会也可以在一起，彼此互相的劝勉，我们互相的建立。主，因为你关注的是你的身体，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求你自己来恩待和保守。主啊，让福音堂是一个得救的教会，也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教会，也是一个能够盼望你再来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人，让你自己的爱和恩典与你的孩子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唱一首诗歌，立，快来。主为万王之王而
见证上主确实死心，我就住在你日期已飞扬，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活在早晨，或正午，或夜深，我知主快再来，在基督内淹水着，当主主必来亲舍离快乐之国，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活在早晨，或正午，或夜深，我知主快将要被提与主相见，所存盼望必得实现，故我们要互相安慰劝勉，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活在早晨，或正午，或夜深，我知主快来了，
主必快来，
主必快来，主必快来，我们欢乐迎接主再来，活在早晨，或正午，或夜深，我知主快再来。
是的，主，我们知道你要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你何时来，但是我们相信你主，你必快来，因为你的话不会改变，你的话必要实现，天地都要废去，唯有你自己的话永不改变。主，我们也相信你再来的那一天，你也必接我们与你同住，与你同在。主，让我们在永恒里面能够与你相会。主，也在今天也继续的借着你的话引导我们，借你的灵来提醒来启示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在所有的这些艰难困苦当中，无论是内心的，无论是外在的，让我们能够有你复活的生命，主啊，能够胜过今天一切的高山低谷。主，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谢谢你今天你这样赐下你的话，也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主啊，让你的孩子们在下个星期，在未来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行在你的光中，如同光明之子。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
门。我们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话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